3月8号国际妇女节，妇女维权组织号召妇女星期三不去上班，以显示妇女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
川普总统的助手们继续为他的最新推特进行辩护，这条推特指控奥巴马下令窃听川普在竞选期间的电话。
一位美国人15年来单枪匹马抓获并举报了无数试图非法进入美国的人，他表示对自己的行动不后悔。中国时间3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节目一开始，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头条。美国总统川普指责前总统奥巴马在大选前下令监听川普竞选总部的电话。接近奥巴马的消息来源说，奥巴马对此感到非常愤怒。美国国会参议员呼吁对此进行调查。除此之外，美国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的成员前往中央情报局阅读有关俄罗斯网络攻击的原始情报报告。这些原始报告说，俄罗斯网络攻击的目的是帮助川普击败他的对手克林顿。除了了解俄罗斯干预去年美国大选的情况之外，国会议员也试图断定有关纽约川普大厦被窃听的指称是否成立。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哈里说，美国必须看到朝鲜采取积极的行动，才能开始讨论如何降低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哈里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不是一个理性的人，联合国安理会在重新评价朝鲜时不会排除任何事情。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听取了有关朝鲜发射导弹的特别的简报，中国向朝鲜、韩国和美国发出呼吁，要求采取措施避免正面的碰撞。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美国的妇女维权组织展开了无妇女日的抗议活动，号召妇女星期三留在家里，不要上班，避免消费，以显示妇女在美国经济中的重要性。川普星期三在推特上发文，表示支持联合国承认的国际妇女节，但没有对周三的罢工活动发表评论。我们来看记者潘德在华盛顿的报道。
许多人记得今年1月21号的景象，成千上万的妇女在川普总统就职的第二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集会，要求获得平等的机会。对两个孩子的母亲瓦奈萨·卡德纳斯来说，那次集会和游行只标志着为妇女争取权利而正在进行的斗争的开始。
我认为美国的妇女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我们还没有突破那些障碍，例如我们还没有女总统，还没有得到男女同工同酬，或自己能对自己的身体有控制权，因此我们今天仍要这样的斗争。
卡德纳斯是谋求进步派妇女成为民选官员的民间组织艾米丽的名单的工作人员。这个组织的宗旨是让更多的支持人工流产自由的民主党人当选为议员或官员。妇女组织号召世界各国的妇女在星期三不去做带薪酬或无薪酬的工作，以显示他们的经济作用。
妇女占全国人口一半，但现在女议员还不到国会议员总数的20%，这不够。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让支持妇女、让妇女得以发挥最大能力发展经济的政策获得通过。只有我们在政府决策层面的男女数目相当，才会有这种前景。
保守派妇女组织开明妇女网络的创始人凯琳·艾格尼斯表示，赞同美国需要男女平等，但她说，星期三的妇女罢工排除了她这样的妇女，而且发出了错误的信息。
妇女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对我这个年轻妇女来说，今天的妇女运动把妇女看作是受害者，是受害阶级，需要政府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这让我觉得丧气。
在今年1月，没有人事先想到会有那么多的妇女到华盛顿参加集会游行，现在很难说究竟会有多少妇女为了发出同样的信息选择星期三不工作。 VOA 卫视报道。
维基揭秘星期二公布了一大批窃取来的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料，当中包括中央情报局的网络武器与黑客手法。白宫方面十分重视这起泄密案，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已经准备追击泄密者。 同时被牵扯进去的科技公司也有所回应。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来为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耀毅你好。
平常你好。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针对这起泄密案美国政府方面目前都有怎样的回应。
是，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在关注这个泄密案呢，虽然今天呢在这个白宫的记者会上面当然就有记者询问了白宫方面的意见，那么这个白宫的发言人叫做塞派斯呢，他在今天下午的记者会上就说了，他说这应该是所有人应当关心的事情，并且要渴望彻底解决，并非针对你所提到的那个独特的泄密案。不过呢，我认为一直发生这样涉及国家安全的机密资料泄密案，全国上下的人应该都很愤怒。这样的国家让我们的国，这样的事情让我们的国家不稳定，也破坏我们的安全以及我们的福祉。那么这是白宫目前方面的这个回应啊。那么不过在塞派斯他在记者会上他说呢，他不愿意来这个核对是否这是一个真的或假的事情，因为他说政府的政策是不能够针对这样的事情发表评论的。不过呢，中央情报局的发言人，也就是这一次这个泄密案的主角呢，他发言人他叫做博伊德 Dean Boyd， 他也表示说并不发表评论。那么对这样的事情，其实现在在台面上许多的网络安全记者也都在追查，说到底这个文件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么看到这个反而是这个之前前国安局的这个合同工斯诺登呢，他反而在自己的推特上说了，他说他去看了这个维基解密上面的东西了，他认为说这里面的资料是真的，根据他自己曾经在政府的机密单位工作的经验。那么对此呢，美国之音也访问了美联社的网络安全记者叫做拉斐尔萨特，那么他说呢，他说他刚刚跟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前官员谈过，然后这个前官员告诉他说呢，情况现在很惨。他说中央情报局内部将会因此有很严肃的讨论，而且呢，他这个前官员看起来很惊讶。他说如果没有人因为这样而丢掉工作，他将会很惊讶。那么除了这个中央情报局本身的一个回应之外呢 ，FBI 现在也表示了将会来全力追缉这一次的泄密者。
但是我们知道这起事件除了现在这种泄密本身来引发关注之外，针对泄出来的内容现在也有些争议，是不是？
是，这次问内容为什么会特别的让人家觉得这个有一些这个敏感呢？主要一方面是因为说到这个前我刚刚讲的这个斯诺登，他曾经说了，他说看了这文件可能是真实的，就让我们想到了去年，其实在去年十月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科技101的栏目当中也介绍过了，也另外一个前国安局的员工叫做哈洛马丁，他曾经是美国海军退伍的人员，从1996年开始在美国的安全局工作，那在20年期间他不断把机密文件带回家，他总共窃取了超过50000亿字的资料，足够装满10000张的 DVD。 那么当时哈洛马丁的这个资料引起轩然大波，原因是因为他的拿走的资料里面包括了美国国安局如何去破解以及对他的黑客所使用的这个工具跟手法，也就是美国的国安局如何去黑外国的公司或者外国的这个的国家的这个情报机密。那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那么在这一次的泄密案里面呢，其实我们看到了类似的情况。那么这次维基解密所揭露了这批大笔的资料，它就有一个名字叫做金库七号金库 Vault 7。 那么它里面说这之所以会流传出来，第一个是前员工跟合同工，这个美国的情报单位的前员工合同工他早就在流传这一批资料了，所以就是说这批资料其实本来就已经不安全了，已经在外面流传了，就是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那么呢维基解密也说他们的来源其实就是来自这些前员工的。那么在这些员工泄露出来资料里面呢，就包括了美国的这个CIA 中央情报局的黑客所使用的工具跟网络武器，那甚至还包括了他们当时如何破解俄罗斯黑客怎么样攻击美国的方式。所以这样子的话会因此让外国有敌意的国家或者是黑客组织呢，可以了解说，哎，美国人是怎么来破解我们的，我们因此可以反过来破解美国，或者是反过来入侵美国，所以因此让人家感到担忧。另外一个让一般民众感到担忧是说，里面提到说安卓的这个作业系统还有这个苹果的 iOS 作业系统也因此有遭到窃听的嫌疑，那么这方面呢还会有更多的发展。那不过呢有另外几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应用软件叫做 WhatsApp 跟 Signal， 他们是在这个手机上面所使用，就是说你可以秘密通讯的软件，根据这个报道是说可能也遭到了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窃听跟破解，不过呢在实际上他们是没有被破解的，所以很多的科技公司因此很紧张，纷纷跳出来说其实我们是安全的。那么还会有更多的关于这个维基解密这一批的文件的资料呢，我们会继续的追踪报道。
好的，谢谢耀毅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
3月8号是国际妇女节，和往年其他的一些以促销打折为主的这样的节日庆祝不同的是，今年在北美许多主要的城市发起了女性大罢工的活动。那么华盛顿的政界和商家也纷纷表示声援。现在我们就连线人在国会山的记者鲍荣，请他给我们介绍。
那还能进来吗？林森你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在国会大厦之前我们知道呢今天是3月8号国际妇女节，那么在继这个1月份的妇女大游行之后呢，女权活动者他们是在今天又借这个机会呢是举办了没有女性的一天这样一个大罢工活动。那么这个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包括首先是鼓励妇女不要去今天不要去上班，不管是有薪酬或者没有薪酬的工作。另外一点呢就是不要消费，不过呢是除了可以是可以支持这些少数族裔以及女性这样他们办的这样一些小型的商家除外。第三点呢就是说鼓励今天大家都穿上红色，说红色呢是代表爱和牺牲，那么红色呢也是以往的这些劳工运动的这样一个主要的色调。第四点也就是说鼓励男性在家中承担起更多的家务的活动呢，那么在工作场合呢也要更多的尽可能的参与那些支持薪酬平等的这样一些活动。不过呢今天呢我们知道在今天中午的时候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是在组织了各位民主党的议员是组织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以此来声援这样一个活动。那么他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呢也是提到了，他说这个妇女我们之前在妇女的妇女一月份的妇女游行之中是已经要为我们做出的成就要感到骄傲，因为全世界有这么多跨越性别种族的人是来表示了他们的声援。那么可是呢今天呢我们要把这个目光转向参政议政，我们要开始竞选公职。那么另外一方面他还强调了在具体解决这个性别不平等的这个问题上面呢是要大力的发展对女孩的教育问题，那么只有女性成功了以后呢这个世界才会更加的成功，这个社会呢也将更加的美好。那么我们当时也是采访了不少的这样一个来参加这个新闻发布会的这样一些围观的群众，他们之中呢我们采访了一位来自这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这样一位中国学生，他表示说呢今天他来到这个活动他是感觉到不仅是说他觉得是在美国呢主要的女权的问题是许多人是意识到这么一个问题，那么有时候呢是感觉到可能为自己发声呢似乎是在争取女性的一些特权。他觉得今天来到这个活动一个主要的很大的收获就是说其实这并不是争取所谓的女性的特权，而是说必须要大家作为女性自己要发声，那么男性呢以及社会上的各个阶层各个种族的群体都要在此来声援大家，这个社会才能够达到真正的性别平等以及各种各样的平权问题都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除了这个政界的这样一些今天这样一种支持以外呢，华盛顿的很多的商家也是身体力行也是表达了他们的支持。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大概有数十家华盛顿市中心的这样一些餐厅，他们是举办了这样一些比如说把今天收入的1/10甚至是一半他把他们捐赠给这个当地的一些女权组织。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他们有一些餐厅还是推出了这个菜单上面的这个明目减半或者说是那个限时限量的供应一些饮品和酒水。那么他们也是说在以这样一个活动来这样一个具体的来声援这么一个罢工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我们下面再来看一看相关的报道。
为了声援没有女性的一天大罢工活动，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组织多位民主党人士在国会大厦外举行新闻发布会，探讨性别平权问题。在讲话当中，佩洛西强调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当女性获得成功时，世界也会成功。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没有女性的一天抗议活动，想象一下，如果所有的女性都同时罢工的话，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大概不想看到那一天，因为女性对于社会的贡献实在是太宝贵了。我也非常为各位的到场感到骄傲。
此外，佩洛西也指出了女性参政议政的重要意义。
没有什么比女性的领导和参与更有益于我们国家的政治过程和管理了。所以我对妇女大游行的参与者们说，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参与这个活动，你们感到骄傲吗？你们是在为进步而游行，现在是时候竞选公职了。
在场参与的群众有几百人，他们来自各个年龄、族群和性别，他们无一例外表达了对罢工活动和女权的支持。
女权对于我来说意味着我的孙女长大后能够享有平等权利，如果她想要堕胎，她就可以，这是女性的权利，也是人权。
我自己的理解可能还比较肤浅吧，我觉得很多时候在女性在职场或者是在平时生活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的不公，对于我们个体来说能做的可能非常非常的少，我们能做的可能只是提高大家的意识，让大家意识到有这个问题存在，然后我们能做的可能也只是就是给他们更多的尊重和关爱。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女性嘛，所以可能就是说这些话的时候好像是在为自己争取一些权利，好像不那么的政治正确，但是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就要勇敢地为自己争取一些权利，这样才能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
我看到那边有一个标语，女权主义不过是将女人也是人这个观点更激进地表达出来，我很赞同。我觉得女人应该享有和男人一样的权利，并且有权为自己的身体做主。
对，那么最后一点需要补充的就是呢，今天在全美各地也有很多的学校是这样，特别是公立学校，今天是学校是罢课，也是来支持这个一个活动。那么在 DC 市区呢，我们知道华盛顿附近的这样一个亚历山大市，它的公共学校是所有的公共学校都今天都是学生不用上课，老师们也不用上课，老师们也不用来参加，是以此来支持今天这个没有妇女的一天这么一个大罢工活动。林森。
好的，谢谢鲍荣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今天是国际妇女节，那么我们再将焦点转向中国。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美国国会议员史密斯和女权无疆界的创始人瑞杰女士今天在华盛顿就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发表演说，批评中国政府漠视和打压中国的女权。有关详情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带我们掌握。一华。
好的，平章你好。那么今天是3月8号国际妇女节，那么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和女权无疆界的创办人瑞杰女士呢，今天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就这个中国的人权以及这个计划生育还有这个强制堕胎的问题呢来进行了专题演讲。那么我们知道史密斯议员呢可以说是长期的这个关注中国的人权发展，他在今天的这个专题演讲当中也提到了说，从1979年中国实行一胎化政策到现在发展成二胎化政策，不过呢乍看之下呢好像是这个对于计划生育的一种放宽，不过他是强调说中国政府所支持的这种大规模的对女性的这种强制堕胎的残酷的做法还有本质其实一点都没有改变。那么史密斯议员他在今天的演讲中也谈到说，他是这个在过去2年当中，他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召开了大概10场和中国有关的中国人权有关的这个听证会，其中3场就是集中讨论中国的计划生育以及强制堕胎的问题。那么他在这些听证会上听到了许多令人心痛的故事。那么我们知道史密斯议员呢，他是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之一。那么他还强调说，根据这个中国委员会所掌握到的资料显示，目前呢，在中国还有6200万的女婴是处在失踪状态的。也就是说，这些女婴基本上是因为她们是女婴而被这个强制堕胎。我们来听一段今天稍早我们和这个史密斯议员的一段采访。
当一个政府强制妇女堕胎，并且还有6200万个女孩失踪，只是因为她们的性别是女生，那是很野蛮的。对婴儿进行性别测试之后，将孩子杀了，因为她是女孩，那是性别屠杀。目前我们看到的都是女婴被强制堕胎，没有看到男婴面临这样的问题，被强制堕胎。强制堕胎是对扼杀人性的犯罪。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是史密斯议员呢，他今天也谈到说，这个在中国呢，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的这个唯一一个国家，女性的自杀率比男性还要高。那么虽然各个的研究数据显示呢，结果不一样，不过呢，平均下来呢，女性自杀率在中国是比男性高出了25%-40%。那么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呢，也面临了相当严重的这个老龄化的问题。那么史密斯议员他谈到说，在2025年之前，中国呢社会当中每4个人就有1个人很有可能是超过60岁的老龄人口。那么中国的劳动力人口也是急剧的下降，因此呢，也就是说，这样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将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那么史密斯议员这样的说法，基本上呼应了今天演讲当中的另外一位这个演讲者，也就是女权无疆界的创办人瑞杰女士。那么瑞杰女士呢，她在今天的演讲当中提到说，她在看到了这个根据美国媒体 NBC 的报道，今年1月份的报道是显示出中国呢，在2016年的新生儿的出生率呢，其实基本上已经比政府所预期的还要更低了，少了大概2000万左右的这个预期的这个出生率。那么这个瑞杰女士她也提到说，中国政府其实根本不需要再继续实行计划生育。不过他强调说，这个目前中国政府继续实行二胎化政策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要恐怖这个民众，使民众生活在一个比较具有恐怖并且受控制的这个生活范围当中。我们继续来听听稍早瑞杰女士怎么说。
It makes absolutely no demographic sense whatsoever.
这在人口统计上毫无道理。中国现在面临非常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劳动力人口急剧减少，还有女性不足的问题。有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中国还需要进行计划生育？我相信，当中国政府使用一胎化政策来控制人口时，政府发现了向人民制造恐惧感是个附加的结果。但现在这已经成为了这个政策的主要目的。一胎政策和人人相关，中国共产党是个残酷的政权，我认为他们与此同时进行社会控制。
是的，瑞杰女士呢，在今天演讲当中也谈到说，其实基本上现在不需要政府的控制和计划生育政策呢，民众基本上的生育的这个意愿已经慢慢的在下降，因为养小孩其实非常的昂贵。那么今天瑞杰女士她也谈到了几个数据，相当的令人震惊，包括她提到说，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人口呢，其实只是中国人口大概1/4左右，不过呢，中国的堕胎率呢，却是比这个美国的堕胎率高达了23倍。那么另一方面呢，她也谈到说，中国呢一年呢有2300万个婴儿呢是被堕胎的，这是比美国高出了23倍。那么同时呢，也就是一天当中就有6300个婴儿呢是被堕胎，同时一分钟也就有43个小 baby 被堕胎。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掌握到的最新情况。品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国务院举行了川普总统就职以来的第一次记者会，发言人托纳回答了有关总统计划削减国务院预算和对外援助的提问。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两边各有一个叫诺加里斯的城市，充满活力的文化跨越隔离墙，把两个城市联系在一起。美国总统川普考虑削减美国海岸警卫队、紧急救援以及机场安保部门的经费，以筹措资金修建美墨边界墙。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开展无妇女日抗议活动，号召妇女星期三留在家里不要上班，以显示妇女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维基解密星期二公布一大批窃取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料，白宫方面表示十分重视这起泄密案，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已经准备追击泄密者。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保罗·萨尔瓦上将在国会山证实，俄罗斯部署了陆基导弹，违反了1987年签署的《忠诚核力量条约》的精神和意图。这是美国军方首次公开证实上个月传出的有关俄罗斯秘密部署导弹的报道。萨尔瓦在听证会上说，俄罗斯的导弹部署对美国在欧洲的大多数设施构成威胁。他还说，俄罗斯企图威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下个星期将展开他上任之后第一次对亚洲的访问行程，他将访问日本、韩国以及中国。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林森你好。
荣香，我们知道蒂勒森这次访问亚洲啊，有哪一些值得关注的重点，给我们讲一讲。另外就是我们听说啊，就是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今天啊是向，是昨天星期二的时候，向媒体，包括你本人在内，少数媒体来说明了美国对亚太的一些政策，在这方面有哪些重点或者最新的东西？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下个星期呢，即将以美国头号外交官的身份访问中国，这也是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一位资深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蒂勒森计划这次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一般认为这是为美中元首的见面来铺路。蒂勒森此行呢，朝鲜的核威胁还有导弹扩散呢，自然是优先的议题之一。那么在刚才不久之前结束的例行简报会上，马克·托纳，也就是国务院代理发言人，他表示呢，单独在过去一年，朝鲜就进行了两次核试验，还有20多次的导弹试射，那么这对于区域呢，尤其是美国的盟国日本、韩国呢，带来很大的威胁。马克·托纳表示呢，目前美国正在探讨以不同的方式来有效管理和朝鲜的关系。那么美国对于重新回到谈判桌是采取开放态度，但是呢，前提是平壤必须要以可以核实并且有意义的方式来证明平壤正在放弃核项目，并且会放弃这样挑衅的举动。那么，国务院呢，主管亚太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他即将离任。那么他在离任之前呢，和少数的媒体，包括美国之音在内，在国务院呢举行了圆桌的记者会。那么他表示呢，针对了中国对于美国在韩国部署这个萨德系统的强烈反对呢，他表示，也明确地说明美国立场。他说呢，这个美国还有美国的盟友日本、韩国面对朝鲜非常大的核威胁。那么像萨德系统主要是防御的性质，主要就是来防御来自朝鲜的威胁还有挑衅。那么拉塞尔他表示，如果是中国呢在国家安全遭到威胁的时候呢，相信中国也会做出同样的决定。拉塞尔还以强硬的语气表示，中国与其把精力放在抵制韩国的物品、韩国的商品上，还不如把精力放在说服平壤不要发展这个核项目，来有效地运用北京对于平壤的影响力。林森。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举行了川普总统就职以来的第一次记者会。 在这个令很多人期待已久的记者会上，国务院代理发言人马克·托纳回答了有关总统计划削减国务院的预算和对外援助项目的提问。
许多记者和观察人士一直在问，国务院什么时候恢复举行记者会？为什么蒂勒森国务卿对外讲话如此稀少？为什么国务院那么多高级职位空缺一直没有填补？国务院代理发言人托纳表示，认为国务院被新行政当局边缘化的说法是错误的。
Secretary Tillerson is very engaged with the White House, very engaged with the President.
蒂勒森国务卿与白宫与总统保持着非常密切的接触，经常跟总统交谈。我想他昨天还去白宫开会。我可以向各位保证，蒂勒森国务卿的声音、国务院的声音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一级的讨论政策的时候会很响亮。
在被问到国务院预算削减的问题时，托纳说，
我认为任何政权过渡时期都会有重新评估的阶段，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跟不同级别的领导人谈话，努力听取他们对工作的轻重缓急，我们可以如何重新组织。
一些前国务院官员和分析人士担心，这样的大幅度预算削减会造成不良影响。在奥巴马政府当中担任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问题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诺夫斯基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至少从文字上来看，预算案将对国务院的项目进行前所未有的削减，尤其是一些川普应该认为是不可触动的，例如对以色列和埃及的援助，这就意味着其他所有项目的预算都受到前所未有幅度的削减。
马利诺夫斯基说，这种大幅度削减不会获得国会的通过。民主党参议员本·卡丁认为确实是这样。
我们需要加大努力在非洲推广民主，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在中东推广良政，这样我们就不必有很多的战争。我们需要在西半球做很多事情，有很多事情都需要美国来做。
蒂勒森国务卿有比国务院预算削减问题更关心的工作，他下个星期将前往中国、韩国和日本访问。眼下很多国家对北朝鲜的导弹项目极其担心。美国之音塞内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内销售的玩具有将近90%是在中国制造的，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至少有一家美国公司始终坚持在本地生产。美国塑料玩具公司的总部设在密西根州，这家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说，他们自从1962年生产以来，从来没有考虑要把生产线转移到中国。美国总统川普正在考虑削减美国海岸警备队、紧急情况救援以及机场安保部门的经费，以筹措资金开始修建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边界墙，并且呢打击非法移民。有关详细情况，我们请安华来在新闻中心做进一步的介绍。安华，
好，林森，我们来关注这条消息。川普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就誓言要修建总长3200公里的边界墙，以阻止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的非法移民。不过现在呢，川普面临着为这项大型的项目筹措经费的任务。他本人估计呢，建墙需要耗资120亿美元，而国土安全部则表示呢，建墙的费用可能会高达216亿美元。尽管川普还没有呢向国会递交政府预算草案，但是呢，他的政府与建墙有关的一些优先的开支项目草案呢，已经是在华盛顿的官员当中传阅，以征求看法。估计呢会受到那些经费被削减部门的反对。川普总统计划在未来数周之内递交一份完整的预算案。那么根据目前的草案，川普将削减美国海岸警卫队91亿美元经费的14%。海岸警卫队主要负责港口和海岸线的安保，阻截毒贩，抓捕试图通过海路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另外呢，预算草案还准备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也就是 FEMA， 削减了11%，也就是3亿7000万美元的经费，其中包括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经费。好，林森，以上呢就是这则报道的详情。
好的，谢谢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中国的电讯业巨头中兴因为违反相关的禁令而遭到美国重罚近9亿美元。中兴对相关的指控认罪。 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中兴为什么会遭到美国的重罚。欢迎海涛再次做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兴公司啊，那么这次他为什么会在美国遭受到这样的重罚？
是这样，中兴呢是一个在总部设在深圳，和华为一样是在中国一个数一数二的这个大的电信公司，也是国有的了。他们和那个华为是民营的，形成一个竞争关系。那么最近几年他们发展特别快，就是在那个电讯行业，他和中国的华为，他们在世界这个就是电讯行业啊，就成了巨头了，就利润是成千上万，就简直数不清。就他们在海外就是巨大的跨国公司，包括是华为和中兴都在美国有分公司，还有在欧洲，还有非洲很多地方都有分公司。他们的行业就是做得非常之大，是这方面的这个翘楚，不光是中国方面的这个非常有名大公司，而且是国际上在通讯电信行业非常有名的国际大公司。
那么这次他为什么会遭到美国方面的重罚呢？
因为多年以来呢，就是美国方面认为呢，包括华为，这回没有点华为的名，华为和中兴呢，就是在一些电讯方面，他们支持了伊朗和特别是朝鲜。而这些方面呢，有很多美国就是商务部和国防部，还有美国国务院，他们控制的一些设备，你不得，送入朝鲜。比方说高级电子计算机、路由器，还有什么半导体软件，就等等这些就是微电子设备，就是。但是美国认为呢，就经过调查认为，中兴违反了这个规定，美国的制裁令，帮助伊朗和朝鲜，而且就数量和规模都是相当大的。
海涛，你刚才也说了，中兴是一个带有国有性质的电讯业的一个巨头。那么它在这个急速的海外扩张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之前也受到过美国方面的质疑。
没错。
那么当时中兴公司是作何回应的？
这次中兴公司受罚呢，他们的老总 CEO 呢姓赵先生，他就出来就是说，我们认为你们的罚的是对的，我们的确是我们错了。但是上一次大概两三年前，在美国国会专门为这个中国的企业就是扩展美国市场举行了一个听证会，特别把华为和中兴的老总，是美国公司的老总啊，请到美国国会，让他们说明你们这个公司有没有违反了美国的法令。当时的这个美国就是华为驻美国分公司的这个老总呢，他也去美国国会听证，他就是当时他的听众会是这样说，他说我们中兴公司没有做过任何就是违反美国法令的这个做法和行为，当时他是这么说的。但是事实上过了几年以后，中兴的确被人家发现有过一些就是违法的这个就是违反美国这个禁令的这个行为，而且被美国抓住，而且他们也表示认罪。
那么这次他们被美国罚了$8.9亿啊，那么有些媒体就说这是天价罚金，你怎么看？
中国的说，实际上美国对罚这种外国公司，那是一种就是可以说是家常便饭，$10亿实在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就是前几年就是在墨西哥湾，英国石油公司污染了一大片海域，结果美国政府一下子罚他们180亿啊。还有一个很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大众汽车，大众汽车呢，由于它这个尾气排放问题，它作假，结果也叫美国政府抓住，然后一罚它也是189亿，这都是上百亿的。那么还有法国巴黎银行，因为违反了禁令，叫美国政府一罚也是$90亿。还有我们大家都知道，汇丰银行在香港很大，这实际上总部在英国。汇丰银行因为也是违反了这种禁令，包括伊朗、朝鲜这种金钱转移的禁令，叫美国政府一罚也是20亿。所以你现在就是想来想去，罚这个中兴$10亿不是一个天价，实在是一个很微不足道的一个数字。
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个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和分析。
好。
美国认为中国以不正当的补贴方式向美国倾销钢铁产品，美国决定向中国的此类钢铁产品征收关税。中国反驳说，美国钢铁产业利润下滑与中国进口产品无关。有分析说，这次美国对中国钢铁产品征税是打响了美中贸易战的第一枪。稍后美国观察为您分析。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上星期裁定，美国的钢铁产业是蒙受了来自中国进口钢铁产品的损害。美国认为，中国以不正当的补贴的方式向美国倾销碳合金钢定池板。根据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这一裁定，美国商务部可以开始向来自中国的此类钢铁产品征收关税。中国商务部反驳说，美国钢铁产业利润下跌与中国进口产品无关，美国产业自身设备落后和因此造成的低收益率造成的。川普总统早在竞选期间就多次批评中国不遵守贸易规则，并威胁要对中国进口产品施加惩罚性的关税。有分析说，这次美国对中国钢铁产品征税是打响了美中贸易战的第一枪。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来演播室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冰。
嗯，先生好。
现在美国真的要对中国的这个进口钢铁产品要征收关税了，这真的是像有分析有媒体报道说的样，这是真的贸易战打响第一枪了吗？
我觉得可能还不算一个贸易战啊，战是一个战争的意思。然后你说这个是不是川普他首创的，也不是，因为在过去那个十几二十年内，随着中国那个经济总量的增长，随着它与中美之间贸易那个额度增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其实一直不断。就钢铁这个本身的那个就是说行业而言，过去十几年二十年之间的那个美国提起了好多次那个就是贸易诉讼，包括在 WTO 内部和那个双边之间都提起过那个诉讼。然后你看，在如果从2006年到2013年这几年看，美国提起的那个所有的那个反倾销案中，有39.8%，接近40%是针对中国的。然后提起的反补贴那个案件当中，有47%多是针对中国的。所以在这个期间，一直是有那个贸易纠纷不断。然后你在整个奥巴马他两任期间，就在 WTO 内部，就是世贸组织内部，美国提出过24项那个就说诉讼，有超过一半，那个可能就是15项左右，我记得是就是都是针对中国的。所以你看这段时间就说，然后从你这个总量来说，我觉得如果你要算把它定义为贸易战争的话，应该是比较一个全面的一个概念。但你看钢铁，它其实在中美之间的贸易中不是占很大比份额，它占中国按照出口额来说，它是占中国所有出口中美向美国出口商品中的第十位，是2016年的数据。但是在它如果从那个占每一样产品中国出口额的那个份额中，它排不上前十。然后在对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它也排不上前十。
但是既然是钢铁的这样的贸易，实际上在这个美中两国的贸易当中占的份额并不是特别的大。那这一次为什么是从这个钢铁产品从这儿开刀，从这儿开始，应该有个什么理由？
因为一方面比较典型，它代表了美国当前一个那个产业现状。因为川普政府他在竞选的时候，他提的概念就是要把要让美国 greater 要变得更伟大，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那个这个就业率要上升。在美国钢铁工业还是处于传统上那个就是说雇佣工人人数比较多的，你看那个钢铁行业协会是很强大的一个组织，因为它有几十万那个工人在那里。但这几十万工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它面临来自全球各个市场的那个钢铁企业的那个竞争。就像中国这样的那地方，因为它的那个人工比较低，它卖出去的那个钢铁产品它确实比较低。所以从全球市场来看，这个美国的那个钢铁企业是来接受，是受到来自那个中国，包括还是来自其他那个第三世界国家的那个钢铁企业的那个冲击，这点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就美国本土而言，其实你要说它那个就说因为进口就影响它的那个利益，我觉得也不是，也不完全说得过。
实际上中国是不是钢铁企业钢铁生产，就是实际上它是存在，也是存在一个过剩的一个问题。特别是现在中国因为这个钢铁产业，它是实际上是一个污染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受到了环保人士的这样的非常强大的一种压力。这方面有没有就是说改善？实际上就是说不生产那么多钢铁了。中国
它现在这个你看到的中国，你中国刚才之所以说钢铁出口对美国的钢铁出口之所以只占中国 整个钢铁出口的一小部分排不上前十，是因为把所有其他的那个钢铁都转到世界其他的那个市场去了。这个就是一部分原因是要转移它的那个过剩的产能，而之所以有这个过剩产能，又和中国之前从2008年开始那个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期间，它为了促进国内的那个 GDP 的发展，那个加大那个就是说那个基础设施的建设，所以促进了就有一个就需要很大量钢铁的这种刚需，在那种情况下，然后加上地方政府的那个急功近利的心情，大力扶持那个以地方政府的那个就是钢铁厂，所以造成了一堆中小的钢铁企业那个蜂拥而上，这样结果造成几年之后到现在又形成非常过剩的那个钢铁产能，是有这样这种相关联的关系。
因为川普总统在这个竞选期间，因为就是对特别是对中国的这个是不是遵守这个贸易规则这个方面啊，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呢，提出过非常这个尖锐的批评，甚至就说甚至威胁说，就是说我一上任就要给这个中国的这个进口产品就是要增加关税啊，就说是要增加45%啊。那这种就是所谓的就是大家担心的这个贸易战，那这是川普总统的新政呢，还是实际上这种贸易战的可能实际上是从来都存在的？
就我开始刚才说的，就是包括奥巴马期间以及奥巴马之前的那个小布什政府期间，就是说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时刻都存在，一年好几起，这个就是说它其实涉及的总量比较小，但是有某些方面就比较有代表性。一方面更多是来自于那个就是说国内利益集团，包括钢铁企业协会啊，包括之前那个这个美国国内的那个光伏企业啊，那个他们提出来就是说他们这 lobby 通过他们那个游说组织去游说政府，然后提出这样的诉讼，就更多是一种单方面的利益集团提出的一种诉讼，而和整个的就是说中美之间贸易的整体情况是不是紧张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其实这种时候有时候那个钢铁企业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就是说就像那个光伏来说，2013年到2016年之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那个光伏产品，就是太阳能光伏产品，那一下缩减了那个3/4，但是它又影响了另一部分美国本土的其他企业的利益，就是那个多晶硅。多晶硅是那个光伏板生产的那个原材料，其实中国的光伏板原材料更多很多是来自于美国，所以这种那个中国向美国出口光伏板的那个数量的那个下降，直接导致美国出口多晶硅企业受到了损失，他们的出口额也下降了40%。
那就是说到这儿，就是说那川普总统所提倡的，就是他竞选期间提出来的这种，就是被认为是贸易保护主义，或者是说是更孤立主义的这样的一种政策，那能行得通吗？
我觉得如果从全球范围泛泛的来看，我是比较怀疑能够行得通，因为目前已经是形成一种很深入的全球化的那个机制，就是说各个国家的分工，然后产品的那个就是说你的那个成本的相对优势都是比较透明的，所以说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单方面关起门来搞一些贸易保护主义，会对美国本身它是有一定的损失的。那个比如说你看，美国从中国目前进口最大份额的那个产品为一个是玩具，然后纺织品，然后家具，然后机电产品，这个都占美国国内产品的那个进口额的那个一半以上。你看玩具已经超过那个80%多来自中国，然后包括纺织品也超过50%都在中国。如果你打贸易保护主义，你打贸易战的话，这些你最后实际受到损失的是美国自己的人民，因为你的那个这些少了这些便宜的产品，美国自己的人民你要去承担这些产品的话，你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你可能就说有人做过计算，就说平均到每一个美国人民头上，如果完全禁止中国这些消费产品进入美国的话，每年要接近1000美元的那个要额外的那个成本。
说到这儿，现在因为这个这扯得稍微有一点远，但是是相关的，就是这个由于这个韩国布置这个萨德，那么中国现在民众有一些要抵制这个韩国货，甚至抵制韩国的这样的这个产品，或者是
娱乐行业
等等，这就是那也是这样也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两国之间的这种贸易，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经是，
而且是一种相互需求的关系。因为之所以有贸易，是因为大家有你有供给，我有需求， 就是有这个双方的那个相互的作用在里面，而不是说你单方面关起门来，其实你都不能关起自己的要求需求，是吗？就是说你可以关起你对别人那个有太多利益，对自己有损失的，但是你最终没办法把你自己的那个需求整个的抹杀掉。
那这个这样说来的话，这样的全球化，目前这种实际上就是这种越来越这个深的，
对对对，
全球化，那实际上相互依赖这个世界各国这样的一种趋势，那是对于川普总统提出来的美国优先这样的一个政策，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冲突的。
是有一定的冲突。关键它在于怎么调试在它这个贸易政策，因为过去你看，过去100年，其实美国一直是提倡那个自由贸易保护主义、自由贸易的那个协定。它是最近几十年才那贸易保护主义才有所抬头，是因为有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崛起，他们的经济总量越来越大，然后在与美国的那个贸易交流中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但是因为中国它目前还不是一个那个市场经济的体制，所以它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生产出来的产品，你在一个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允许进来，就对你本国就自由贸易形成了自由主义那个执行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就是说生产商而言、市场而言，确实是存在一定的不公平关系。所以美国我觉得目前的那个贸易保护主义更多是要逼迫中国在国内的市场在生产的时候尽量要靠近那个市场经济一些，而不是要像他们指控的一样，要政府有提供很多补贴啊，造成一种那个在国际市场的一种非自由的那个竞争。
30秒钟再说说这个人民币汇率这个问题，在美中贸易之间还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吗？
这肯定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只要中国还是执行同样的那个汇率政策，就是说和一个一揽子的那个方案挂钩，然后根据美元汇率那个这个浮动的那个这个规则没有变，就存在一个就是说那可能就是说会 manipulate， 就是说他去掌控这个汇率，然后做出对自己那个出口贸易有利的一个方面。你看近几年这个中美之间，就是美国对中国的那个贸易的逆差还是有越来越大的加大的那个趋势，这对于这个至少在这个字面上来看，对美国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逆势。
好的，今天我们谈到这儿，海滨。好，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自从2009年离开白宫之后，前总统乔治 W. Bush 一直在避免批评继任者，并且避免在政治或者外交的问题上发表意见。不过，他却充满激情地为退伍军人们奔走呼吁。卸去了总统重任后的小布什拿起了画笔，用自己的艺术作品来提高人们的意识，并募集资金，帮助战士们从军旅生涯过渡到民间生活，并医治战争的创伤。
当约翰尼·耶洛克报名当兵参加美国空军的时候，他知道身为作战飞行管控人员，他经常会置身于枪林弹雨之中。
我们在战时志愿从军，我们完全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我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
但是即使对耶洛克这样的人来说，最好的计划也赶不上战争带来的变化。2011年，他在阿富汗东部执行任务的时候，军车被土制炸弹击中。
我从战场上的锋锐毛尖变成了躺在担架上的伤员，无能为力地被人抬离战场。
这场遭遇严重损害了他的双腿，终结了他的军旅生涯。
全家都跟约翰尼一样被炸碎了，因为这对全家人来说都是重大的冲击。
从现役军人变成退役人员，这种过渡旅途真的让人感到卑微。
在这场人生旅途中，他经历了30次手术来挽救双腿。如今他又踏入了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乔治 W. 布什总统博物馆的艺术展厅。耶洛克不仅是来参观展览的，他本人就是展览的一个部分。
我收到了一份独特的电邮，发现我的前任总司令把自己的很多时间贡献出来，专门换好几位我们这样的负伤勇士。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前总统小布什谈到了耶洛克和其他97名负伤的退伍军人，这些勇士激励他用了1年的时间来绘制他们的肖像。如今这些肖像画成为艺术展，并收入了一部题为《勇气肖像：总司令向美国勇士致敬》的画册。布什利用画笔向战士们致敬，当年是他身为总司令把这些军人派往战场。
我极少撞见退伍军人对我说，我的伤是你造成的，他们都是志愿从军的， 我明确地表示，我们将会保卫我们的国家。他们完全知道利害所在，他们不遗余力地让他们的老司令一定要知道，他们明白自己做出的牺牲。
我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无怨无悔，假如有机会，我们还会去做。
当我绘制这些肖像的时候，我在想，这是什么样的品格啊？他们不抱怨，不自哀自怜，而是说，长官，下次我还会去做。
销售勇气肖像画册的所得将用来为乔治 W. 布什研究所的军旅倡议项目提供资金。这些项目帮助军人过渡到平民生活，并寻找方式医治那些有形和无形的战争创伤。耶洛克身上两种创伤都有，他的军功章包括铜星勋章和紫星勋章。身为展览的一部分，虽然让他自豪，但他却不想被称为英雄。
那些没能回家的人，他们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
其中四位英雄的名字刻在耶洛克的手镯上，他很少把它摘下来，手镯时刻在提醒着他，勿忘那些为至今仍在继续的战争付出终极牺牲的战友。美国之音法拉报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报道。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您的收看。
接下来走进美国一分钟图解这个小栏目，要为您介绍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任命程序。在当今的职场上，能够终身任职的工作恐怕已经很少了，但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确实拥有这样的特权和责任。
当然有很多人对于大法官终身任用的这种制度是有疑问的啊，希望能够改成固定任期的制度。那么我们就通过图解来为您解释这其中的缘由。